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耶稣升天节，让我们和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友一起来庆祝这光荣喜悦的节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耶稣在复活后的存在方式显然与他生前不同，他不再受人性上的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能展现天主性。他的身体不再需要吃喝，不需要休息，更不再受到疾病死亡的打击，他进入光荣的生命，摆脱了世俗生活上的一切限制。他也预先显示我们以后死而复活时也要与他一样有光荣和神性化的身体。耶稣复活后还用40天的时间和他的门徒们亲密地在一起，向他们进一步地讲解天国的道理和他救世救人的计划。耶稣的目的是增强门徒们的信心，好使他们负起到天下万国传福音并且招收更多门徒的使命。耶稣把羊群，也就是教会，托付给伯多禄，并许给他们要派遣圣神当作门徒们的领导跟护卫者，使他们装备好信德、望德和爱德，然后耶稣才荣耀地上升到天国。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你是我的唯一，我至高山要你同行，连神不心里牵引，熟悉的声音传达爱的讯息，温暖的身影融化冰冷气体。
全能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激之情，陶醉在你圣神的欢乐中，因为你圣子耶稣的升天，实在是我们将来升天的先声。我们既与耶稣同属一个奥体，首领怎么样光荣升天，同样的也唤醒我们肢体怎么样升天的希望。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让我们了解，有些宗徒在耶稣复活后还妄想耶稣领导他们建立地上的国家，但是耶稣要他们在圣神内受洗，并且充满圣神，到世界每个角落传扬天国的福音，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继续耶稣在世上的救赎工程。于是耶稣就在很多人围着观看时被接上天。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宗徒大事录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德欧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已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借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四十天之久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他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观望中被举上升，有块云彩接了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忽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前，向他们说，加里勒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来。
是大地，远超所有神知。
上主为王，因为你是至高的上主，超越古世大地。上主为王，因为你是至高的上主，超越古世大地。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后进入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并且他会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转求天主，借着耶稣在世界上的苦难死亡，将自己作为纯洁无瑕的祭品祭献给天主圣父，为了众人的得救。因此只要我们对基督怀有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将来必定会进入这座天上的耶路撒冷。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第九章24-28节，第十章19-23节。希伯来人书第九章24-28节。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可是现今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除灭了罪过，就如规定人只死一次，这以后就是审判。同样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再次显现，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第十章19-23节。所以弟兄们，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即进入由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又新又活通过帐幔及他肉身的道路，而且我们既然又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祭，我们就应在洗净心灵、脱离邪僻的良心和用净水洗涤身体以后，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将传扬福音的使命交给了门徒们，我们借着历代宗徒的教导蒙受了天主的恩宠，成为天国的儿女，也该当像那些宗徒一样为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做见证，特别是要大声的宣扬悔改的重要跟罪过的赦免，这是我们走向天国道路的起步。现在我们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24章46-53节。圣路加福音24章46-53节。又向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伯达尼附近，就举手降服了他们。正降服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提升天去了。他们叩拜了他，皆大欢喜地返回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七主日，也就是耶稣升天节。我首先跟大家引用一个故事，这叫做桃李不言下次晨曦，就是赞美人的一句这个评语。这汉朝的飞将军李广，他一生战绩非常的辉煌，带兵打仗总是身先士卒，得到的赏赐呢总是分给部下，虽然他的官俸 已经达到了2000石，有40年之久。那在这个在文官里面，它算是已经很高的一种的这个是俸禄了。但是呢，汉文帝曾经对他说啊，可惜你在太平的时期，如果你在高祖的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了？然而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屡次对匈奴用兵，李广也是屡次建功，他总是呢时运不佳，没有机会可以得到封侯的这种赏识。最后一次的出征，统帅是大将卫青。汉武帝私下告诉卫青说，李广年纪大了，运气又不太好，不要让他面对匈奴的阻力。结果呢，李广又因为迷路而误了大军集结的时候，这次李广不愿意再面对着那种军阀的这个处理，就引刀自刎。那天下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是老的壮年的，都为他流泪哀悼。司马迁对李广的评论是，我看李将军呢，老实厚道，像个乡下人，口才不是很好。他死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深深哀悼，就是因为他本心忠实诚意，爱护部属，让士大夫的幸福的缘故。所以说，桃李不必说话，树下自然会被人走出一条道路来。这句话虽然讲的是小事情，却可以用来比喻大道理。桃李不言，下至晨曦，这句话应该用在耶稣身上更切实，彰显出耶稣的爱跟德能。追随他的脚印呢，不只是可以踏出一条小小的道路，而是他想踏出一条很宽很广的道路，不只是一条啊，像蜘蛛网一样的有四方八面涌来的道路。因为他有自然的号召影响力。条条道路通罗马，现在来解释的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各州各地的教友啊，都涌向梵蒂冈教宗座堂前面的广场，和靠近博多路教堂来祈祷，来瞻仰教宗。这象征着四海归心，大家认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举我们回天乡。今天是耶稣升天节，是只为自己还是为我们呢？福音中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向往厄马乌去的门徒说，糊涂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你们的心相信的是何等迟钝呢？基督不是应该受这些苦，然后进入他的光荣吗？那么耶稣的升天就是印证了他人性上受尽苦难，但死亡以后呢，复活升天是他应该享有的光荣，应该得到的赏报，也就是耶稣由人性的生命回归神性的永生，享受他原有的光辉。这也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其次啊，在晚餐厅里面，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位置，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又说明了他不仅是完成在人世间以死来为人赎罪的这工程呢，以光荣的神子的身份回归天庭享受悠闲，而是还要完成积极的任务，为我们去预备位置。这证明了耶稣的真诚是守信的施行家，他开出的支票他一定会兑现的，而且呢还做尽善尽美的规划跟安排。所以他又说了，我去为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恩宝不会到你们这里来，如果我去了，我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真理之神来了，他要教导你们全部的真理。耶稣担心他走了以后， 没有人呢来督促引导我们，所以他要派遣恩宝来，那位真理之神就是圣神，他来教导我们明白全部的真理。许多人不明白天主的真理就是爱，而这份爱呢，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向你付出，可以由人的无知跟执着获释了天主的救恩。有一位曾经在北海失踪的人获救以后呢，在一次这个是俱乐部里面演讲，他就说了，当我在雪中昏迷过去的时候，我向天主祈祷，祈求他呢给我援助，帮助我脱离危险，但是却没有。这个时候观众中有人就问他说，但是你仍然好好的活在这儿啊。这探险家说了，是的，我知道，是因为爱是寂寞人救了我。我们无法确定天主用什么方法来救人，所以当他以爱是寂寞人或其他的面貌对祈求人做了回应的时候，给予援救人往往呢反而埋怨天主，不知道感恩。耶稣呢就是担心人会错失了天主慈爱的倒影，所以要升天为我们做有益的事，要让大家蒙受神恩，体察天主的大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他升天时候的情景跟他留下来的嘱咐。依中途大师的记载呀，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进食，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恩许。门徒不了解耶稣降临人世间的使命，问主，是这时要给以色列复国的吗？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知道地极为我作证。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呢，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身。福音上说，耶稣领他们出去，知道伯大尼附近，就举手降服他们，正在降服他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提升上天去了。不若是被提升上天或者被举上身，都说明了耶稣被天主的全能神奇的力量接上添加去的。中途大师录对这段的过程有具体的描述，他说，耶稣在众人眼前被举升天，一朵云彩接了他去，遮住他的他们的视线，他们正在仰天凝望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来到他们的身旁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还站在这望着天空呢？这位被举扬上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的上天，他也会怎么样的回来。这一段描述很生动，我们可以看出门徒对耶稣的依恋，同时又借着天使的口来告诉大家耶稣还要驾云再来的讯息，正是耶稣对人们的许诺，要来带大家走向永生。因为他是全能的天主，永生永亡，在这段福音里面呢，让人更知道耶稣升天的真实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我们该做些什么。路加福音记录耶稣的话，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回到他的名，把悔改跟赦罪的讯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人的见证。我们都负有见证的使命，见证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回到天家，所以我们不但要为基督做见证呢，更要为信仰做见证，那就是必须活出基督的精神，来证实基督是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要怎么做呢？孔子说，先行其言然后从之，就是要先实践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再来分析它的道理，也就是要从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福音的精神，是起而行， 不是做而言。耶稣在最后晚餐为门徒洗脚，表现出什么？表现出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先给门徒洗脚，然后才坐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为师父，主旨说的真对，我原来就是。如果我为主旨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呢也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的榜样，叫你们也照着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要放下身段为人服务，所以啊，我们必须像孔子所说的方法去做，先行其言，然后从之。先要把基督的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表现出来，实践他留下来爱的榜样。今天读经中告诉我们，基督从首先要见证的就是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会有双重的意义，第一，相信2000年死者耶稣复活的奇迹；第二，肯定这位由死者中复活的耶稣是一位一直活在现在，活在信仰他的人的心里面，活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他的德能渗透了信徒的生命，所以他们悔改了，得到重生的许诺。因为他们获得了罪的赦免，而从死亡的桎梏中间解放了出来。信徒们要宣讲的就是这个讯息，并且呢，要为这讯息做见证。那么，必须让人看到的，让人惊讶的，感受到在他们身上有复活的基督。因为在行为上处处表现出谦恭，时时流露出爱的那种关怀跟活力，让人知道正因为复活的基督在他们身上，他们生命才发生了那么极大的改变，他们才能够得到罪赦跟重生的历程。有了这种生命重生的信徒，就是知爱行爱的人，就是基督最好的见证人。我们知道教会不只是要人听到耶稣的教诲，更要能看到基督临在教会里面，您在信徒中间，让人感受到基督给予的爱跟平安。这就是复活基督要借着信徒跟教会来做完他这个，来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传福音吧。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除了是耶稣升天节之外，也是国际传播节。在最近几十年来，大众传播工具非常的发达，各种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大大流行，让我们不用出门也能够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因此，如果能够善用这些大众传播工具，将它们视为传播福音的工具，如此更能够帮助福音的广传。就如同您现在和我们电台在距离上相隔几百里，甚至于几千里，还是可以收听得到各项的讯息跟节目，就说明了大众传播确实可以成为福传的得力工具。但是也有一些广播节目只着重于广告的收入，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我们祈求天主让那些制作传播节目的人、写文章的人都能以社会大众的平安幸福为原则，认真努力地发表光明健康正派的作品，好把天国的喜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扬给我们的同胞。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事业。
我带我心，白夜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去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永不
心